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429回。韩立一听，心中先是一跳，但是他下意识的眯了一下眼睛，才平静的问道：“道友的家当留给我？我若是没有记错的话，道友不是有门人弟子吗？我的弟子修为最高的，才不过是结丹中期的修为，留给他们，只是招灾惹祸罢了。就是没有道友出现，我也会将大部分宝物另行处理的，不会留在黄风谷内。”令狐老祖冷笑一声，韩立摸了摸下巴，沉吟了起来。那要说他对令狐老祖刚才的话语不动心，当然不可能了，但他同样也很清楚，一旦接受了黄风谷长老职位，恐怕马上就会面对六派和九国盟等一系列的棘手问题。这些事情可不是短时间之内您就可以摆平的。况且作为黄风谷唯一的长老，他固然是大权在握，但是同样不会像在洛云宗那样逍遥自在了。更主要的是，还掺杂了南宫婉和偃月宗的一些难以面对的问题。多谢道友美意了，韩某还是觉得加入黄风谷之事不要再提了。思量了好大一会儿，韩立还是摇头拒绝了。令狐老祖闻听此言，并没有动怒，只是脸上满是无奈之色。哎，如此条件，道友都不愿答应，看来韩道友是真心不想趟我们六派的浑水喽。若是这样的话，我就将条件改动一下，如何？如何改动啊？韩立神色一动，好奇了起来。这样吧，道友无需做我们黄风谷的长老，但是我付道友3件重宝，换取道友在有生之年对黄风谷相助3次，如何呀？当然了，这种援手只限于道友力所能及的范围。令狐老祖苦笑着说道：“在能力范围之内出手相助3次。”这个条件不算过分，我倒可以答应的。对于令狐老祖的这个要求，韩立稍微想了一下，就很快的点头答应了下来。令狐老祖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意，随后呢，伸手从腰间摸出了3样东西出来，放在了桌子上。他好像早就准备好了。韩立没有说什么，目光落在这3样东西上打量了一番。一件蓝的精亮小盾，一个红色玉瓶，一张乌黑的玉佩一样的东西。韩立没客气，先拿起那面蓝的小盾。小盾一到手里边，温软轻轻的，犹若无物一般。这可让韩立吃了一惊，仔细凝望之下，以他如今的见识，竟不知道是用何种材料炼制而成的。这是我早年得到的一件古宝，跟随我时间不短了，我叫它蓝光盾。此宝神通不小啊，尤其是在面对火属性功法攻击的时候，更是神妙至极。等你以后一试，就知道我所言不虚呀。 令狐老祖望着韩立手中的盾牌，隐隐露出了一丝不舍的意味。韩立单手在盾面上抚摸了一下，就将这个东西放回了桌子上，但他心里明白，这个宝贝的确不同寻常，对方应该没有胡说八道。接着他拿起了那个红色玉瓶，这瓶子里边是我当年独身一人潜入木兰草原深处，灭杀了一只七级铁翅雕的妖兽，才得到了一只妖兽内丹，可以说是珍惜至极的材料啊。不论是炼丹还是另作他用，这用途都是不小啊。七级妖丹，韩立听这话，脸上丝毫神情没有露出来，但是心里叹了一口气。虽然七级妖丹在天南算是罕见异常的东西了，但对他来说实在是个鸡肋般的存在。于是他一笑，略微打开药瓶瞅了一眼，就将瓶盖重新盖好，随手放回了原位，目光最后落在了最后一件东西上。但是这一次，那令狐老祖却诡异地笑了笑，并没有主动开口介绍什么，而韩立却目光闪动，凝望着酷似玉佩的东西，一言不发。这莫非是上古修士炼制的玉符？韩立凝望了一会儿，有些不太肯定的，终于开口说道。令狐老祖听到韩立此言，脸上一丝惊讶神色闪过。韩道友以前见过此类玉符？据老夫所知，这种上古时期特有的符，在天南早就失传许久了，本地的修士更是没有几个人知道啊。哦，只不过偶尔认识一位知道此事的道友，听其说过一些罢了。韩立微微一笑，轻描淡写的说道，这张符是老夫九死一生的一次冒险中得到的，此物绝对是非同小可呀。虽然我至今没掌握使用此物的正确方法，只能发挥出玉符的一点点威能罢了，但就是这样，玉符的神通也怕得吓人呐。我曾经数次用此物击败过强敌，应该是精通符道的哪位古修精心炼制的精品呐。令狐老祖一边说着，一边冲桌子上的黑色玉符一招手，那玉符嗖的一声被老者吸到了手中，然后口中几句古色低沉的咒语声发出，接着手一扬，玉符化为了一道黑光，接着冰寒刺骨的阴风吹过，一只妖异的黑红大手蓦然浮现在了令狐老祖的头上。此妖手乌红发亮，五指展开，足有数尺许大小，并不时的有黑色阴火闪动，一股莫名的阴森之气随着这个怪手的出现充斥着整个酒馆。韩立面上一惊，心中一凛，这是我得到玉符之后钻研了数百年才能使用的唯一神通，用他所化的玄化鬼手，除非至阳至刚之类的宝物，几乎无物不抓，而只要被他抓住，稍赐一些的法宝古宝，立刻神通尽失，乖乖就擒。顶阶的宝物也会灵性大失，威力大减的。令狐老祖一边说着，一边神念一动之下，黑色大手突然暴涨背许，向附近的一张木桌轻轻一把捞去。 黑色阴火无声无息的一扫而过，那只木桌尚未接触就瞬间的化为乌有，仿佛从来就没有过一样。看到这一幕，韩立是倒吸了一口冷气呀、啊，这也太神奇了吧。这东西看起来有些像魔道分神化形攻敌的玄妙神通，但黑手仍是出自玉符之上，自然就没有了分神受损的后顾之忧。而看的阴火诡异的样子，应该另有其神妙之处，此玉符肯定还另有其他神妙之处。哎，可惜我时间不多喽，是没有机会参悟这个秘密了。道友年纪轻轻，倒还是大有希望。不过符内所含的威能已经用去了大半，韩道友以后要仔细使用了。令狐老祖说着，冲那黑手一点指，大手重新化为了一道黑光，飞回到了桌面，显出了玉符的原形。韩立脸上含笑，但对最后一件玉符很感兴趣。就算此符不像令狐老祖说的这么厉害，是他也可以从这张上古符中另行参悟古修士的符道心得来，这对他以后的帮助那不用说，肯定不会小的。于是韩立看令狐老祖都介绍完了，当即袖袍往桌面风云流水般的一拂，三样东西顿时消失不见，但是桌面上却多出了三面白玉晶莹的阵盘出来。这三面阵盘都是我亲手炼制的法器，别人无法仿冒的。以后黄风谷如果在道友作画之后真遇到了什么我可以解决的麻烦，我自不会推辞的。韩立抬头望着令狐老祖，冷静地说道：
好，好，有韩道友这句话就足够了，我也算是为身后的事情尽力了。
令狐老祖笑了笑，坦然说道：不过既然都谈完了正事，韩立呢也没有在此多待的意思，当即起身告辞。令狐老祖也没有多加挽留，客气了几句就目送韩立下了楼梯，不慌不忙地离开。然后他脸上笑意一收，盯着桌子上的茶壶一动不动，似乎陷入了沉思之中。而韩立离开了茶楼之后，并没有马上返回住处，而是抬头看了看天色，随意找了一个偏僻的角落，取出先前天极门白袍长老给他的玉简，用神识仔细扫视一遍之后，脸露一丝迟疑之色。韩立单手把玩了一下手中的玉简，片刻之后手中青光一闪，玉简不见了踪迹，然后他辨认了方向，大步离开此地。一连穿过了大半个天天城，韩立到了偏僻一些的巨城一角，在一处看似普通的杂货铺前停了下来。在这家店铺的大门上挂着一个黑色的木质招牌，上面写的是玉和轩几个龙飞凤舞的大字。韩立打量了几眼，缓步走了进去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。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里面不大，只有一间六七丈大小的小厅，所卖的货物也大多是符原料之类的普通东西。一侧还有一个小巧的偏门，直接通向后堂。面对大门的地方 有一名灰袍中年人坐在柜台后面，正看着账本。韩立神识在对方身上一扫，就看出了这个人的修为非常低，只有炼气期的境界而已，并且啊，这位掌柜的相貌普通平凡，就是属于那种扔到人堆中绝对不会注意的那种常人。中年掌柜的一见韩立走了进来，立刻满脸堆笑的站起身来，急忙迎了过来。
前辈，想看些啥呀？本店各种货物可以说是应有尽有，绝对能够满足前辈的需求啊。
中年人嘴里边说着所有店铺掌柜的都会说的话语。韩立听了微微一笑，手掌一翻，那块绿色玉简出现在了手中，直接塞到了中年人的手上。掌柜的一见手中的玉简，神色变了一变，连忙将玉简一收，恭敬地问道：
请问前辈尊姓啊？
韩。
哎呀，你看，这原来是韩前辈到了。祖师早就说过前辈会来的，只是没有想到来得如此之快。来，韩前辈，请随我来。
中年掌柜的恭敬地说道，随后一侧身，请韩立从那个侧门进后堂去了。韩立点点头，没有言语，走了进去。这可有点出乎他的意料啊，里面竟是一个仓库式的地方，全都是各式各样的箱柜摆放在四周，将墙壁遮挡的是严严实实。中年修士上前几步，走到了一只木柜前面，伸手往一角轻轻一按，顿时另一侧紧挨着的两只柜箱自行分离，露出了一面赤裸的墙壁。
这个因为害怕部下禁制，被一些偶尔进来的客人感应到，所以表面的机关都是用世俗的方法做出来的。
中年掌柜的一边向前，一边嘴里边解释着。韩立听了神色如常，并没有觉得有什么意外。中年人用脚在墙壁前的一块青石上一踩，墙壁发出了嘎吱一声闷响之后，缓缓地分开，露出了一个斜下阴森的通道出来。
这里边晚辈就没有资格进去了，就需要前辈您自行下去。
中年掌柜的让到一边，一脸陪笑。韩立眉头一皱，神识往里边轻轻一扫，通道内有着若有若无的灵气波动，非常微弱。再往深处仔细探查的时候，却被一层禁制挡了下来。不过以韩立的阵法造诣，一眼就判断出来，这只不过是一个简单的灵觉遮蔽的屏障罢了。虽然可以强行突破，但是里面的人呢，肯定也会察觉到的。韩立这个时候有点踌躇，虽然他相信那天极门老者不会蠢到在天天城眼皮子底下动什么手脚，但是他也不想因为不知道是敌是友之人的约见，一头扎进一个不知深浅的封闭之处。就在韩立这稍一犹豫之际，里边的人呢，好像猜到了韩立的忧虑，转瞬间忽然间将阻挡韩立神识的那层屏障给撤去了。韩立心中一动，知道对方为了取信于他故意如此，当即也不客气，用神识将下面情形重新探查个一清二楚，结果脸上闪过了惊讶之色。
原来是他，这倒是有点意思了。
韩立嘴里边喃喃自语了两句，没有再迟疑，走进了漆黑的通道中。那中年掌柜的见韩立身形隐入通道中，已经不见了踪影，这才重新将入口合上，又将箱柜恢复如初， 才若无其事地回到了前面的厅堂去。而韩立对这一次的约会心里边却抱着极大的警惕，他总感觉这不大是一件好事儿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430回。